苦难的。就当我们说信耶稣很好的时候，你们听的没有错，信耶稣是上天堂唯一的道路，我们信的是唯一的救主，我们信的是唯一爱我们的那一位，是审判我们那一位，每个人信靠了他，每个人都有永远的福乐。但是不等于说你今生不碰到困难，我们是会碰到困难的。各位，我们信的这位主哈，就只活了33岁，说起来就很短的，就还有圣经里许许多多跟随耶稣的人，圣经外面教会历史上都有很多艰难。虽然有艰难，我们还是有永远的平安。虽然永远的平安是将来才完全有，今天不是没有，今天我们仍然有，只是今天呢，我们在物质上的生活不一定就那么好，而且我们今天在心灵上的平安不一定减除我们会碰到的一些困难。也许你在某些时代某些地方你碰到的特别多，也许你在贫瘠的起初10年比较辛苦，后来的10年比较快乐，也许颠倒过来，这都不一定的。不管你经历什么样的事，你一定要继续信靠上帝。信靠上帝却不表示你一定不会碰到苦难，甚至耶稣讲的刚好相反，在世上你们是一定有苦的。那我就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要看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上帝所使用的，但是他就是有一些艰难的事。你只要信靠上帝，一定有永远的平安，今生也能够有平安，但是碰到的困难不会少哈，心灵也不一定就一定永远在那种很在今世一定都很顺利哈。这个人呢各位如果要看圣经，是在4世纪11章，但你不必看，你就听我讲好了。这个人名字叫耶弗他，圣经在介绍他的时候第一句说耶弗他是大能的勇士，他是一个很勇敢很能够打仗的人，这在当时是就是成为英雄，甚至相当于成为当地的国王了，他是大能的勇士。但第二句介绍他的话就是他是妓女的儿子，就是这个让人就是也是很痛苦很难过，让这个人就这个人他是大能的勇士，他是英雄，他是后来就做到以色列的国王了，就逝世了，但是呢他又是一个妓女的儿子，这就叫他我就叫他很辛苦。那他是妓女的儿子，就他爸爸叫做基列，他爸爸在我们就直接讲在嫖妓的时候，我们不太知道，不是不太知道，圣经没有讲他爸爸跟他妈妈怎么会把他生下来，通常妓女就不会生孩子，就是要避免怀孕，因为怀孕会妨碍他的工作，但是他生下来了。那么他生下来是怎么会生下来了？是我们看中国历史故事那个风流的公子到那个妓院去，妓院到最后呢，妓女呢就想要嫁给他，然后就跟他生了一个儿子，还是他怎么样？他妈妈不小心意外怀了他，我们都不知道。但总之他就是一个妓女的儿子，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妓女的儿子以后他爸爸和他妈妈怎么对他。我们大概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他的生活不会太快乐，起码他不应该，大概是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各位，这我需要去解释吗？如果你的父亲你的母亲身份是妓女那样的阶层的话，我想在你的生活当中人家会嗤笑你，你自己也会很不安。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像是不是像我们一样，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小学的时候从小学到中学总是要填很多表格，到什么地方申请什么也要填很多表格，长大以后比较不太需要填到父母栏，我们小的时候父母栏要填很多的，职业是什么都要填。那以前台湾还有一个也是很难过的，有些人身份证上面父不详，不知道父亲是谁。那现在他是母宝斗里的第几号啊？各位，这很难过，这碰到任何一个小孩都很难以承受，何况这个小孩我们看起来不仅是很勇敢而且是很聪明的，我想他的敏感就叫他痛苦。 我们基督教在传扬福音给全世界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很从现实出发，事实上我们会觉得只有基督教肯面对现实，讲到每个人和这个世界罪恶，我们不会粉饰太平。那么我们当然更不会粉饰上帝的恩惠和慈爱。而我们讲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讲这个世界上有妓女，有妓女的儿子，有嫖妓女的。你的爸爸是一个嫖人家女人的人，你的妈妈是一个妓女，这些在一个英雄身上他都写出来。我们不忌讳说这些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慈爱和拯救，以及所有被上帝慈爱拯救的人所成为的教会，包括你们在这里，多多少少都会经历到上帝赦免、涂抹、更新的美好的事。我们每个人，我再一次说，我们都有一些很伤痛的过去，也许这些过去现在也随着我们，也许很不幸，这种伤痛的过去可能会一直随着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主面，到我们见主面才能摆脱这一切。但是我求主帮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尽可能的靠着上帝的恩典和在教会里弟兄姐妹彼此的扶持能够得胜。这个耶弗他爸爸显然很有身份，很有地位，就妈妈就再没有提过了。说基列这个人呢，就是耶弗他的爸爸，他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里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从这里所描述的看起来，他爸爸是可能比较年轻的时候，甚至可能是在他的原配或者他的正室，他的妻子还没有生的时候，先生了耶弗他。那么就看这个经文看起来，就是耶弗他原来是住在家里的，而且看起来可能是老大，可能是家里的就长子也不一定，虽然是私生子。然后后来他爸爸的正室就是太太呢，也生了一些其他小孩。然后看起来，我甚至觉得好像耶弗他是一个相当大的大哥哥，恐怕也多少有些照顾他弟弟的时候，应该也有妹妹的，但是只是以色列也不记这个女方。然后这个比他小的正室的妻子所生出来的这些小孩长大了以后就把他赶走了，长大以后要把他赶走哈，大概看起来也是爸爸，要不然就是爸爸已经死了，要不然就是爸爸很老了。在这个时候他说，你不要在我们家里，你不要在我们家里承受产业。各位，这些都不遥远，你现在看报纸还可以看到王永庆先生什么第几个房的小孩告第几个房的小孩，就为了钱这种争执不是稀奇的事，为了争遗产而争执这是不稀奇的事。那我们也要想到，只是在这里我在看，我没有看这些新闻，但我听到的王永庆的这些儿女在争财产的时候，大概没有用出这么恶毒的一句话，就是你在我们家里不可以受财产，因为你老妈是一个妓女。而这句话他们用出来了，你是妓女的儿子。可能就法律哈，不是可能，应该一定，就法律，就人情，就风俗，也就一切，耶弗他是非走不可。就他的这些弟弟们可能是不大有情有义，可能只想到钱，不管怎么样他们讲的是有利的话，耶弗他就圣经上说逃避他的弟兄了，就逃走了。这里讲逃避，就耶弗他是大能的勇士，耶弗他很会打仗的话来看，耶弗他要杀掉他这些弟弟是非常容易的事，耶弗他要杀他跟那个李世民要杀他的兄弟是一样很容易的，可能比那还更容易，因为他很强，他弟弟很弱。但是也许当时社会的压力就是你是妓女的儿子，各位这句话实在太伤心了， 尤其跟他是大能的勇士对比，就更伤心了。因为你不，你没有出息还罢了，你有出息，你就更怕你这种出身了。你没有出息，那就堕落到底吧。你有出息，然后又有这个妓女的儿子一直随着他，所以他是逃避他的弟弟，不是打不过他们。我想他受不了那种社会的压力，他很痛苦。那他到哪里呢？他到陀伯地那里，圣经上讲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这里所描述耶弗他的状况，跟耶弗他后来在逃难的时候，跟后来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一样，就是他们都变成了像梁山伯的强盗一样，或者像罗宾汉在薛武的森林一样，就是有一群人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贩毒或者是杀人或者放火，不管是官逼民反，不管是有理或没有理，就是他们是一群匪徒，他们就聚在一个地方打家劫舍，然后他们一起，我们大概可以想到他们就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兄弟。这种兄弟呢是黑道的，这种道有没有道我们也不晓得，因为圣经上讲大卫也曾经是这样，反正他们是反社会的，社会也可能是官兵要剿灭的对象，他们可能也有扰民。那我想在这种时候，我很喜欢有想象力啊，就在想，很喜欢想象这些事。耶弗他呢，是不是也像很多的匪哈？我们中国历史上很多这些匪徒，后来变皇帝啦，他也会作诗，他会作赋，他甚至会写一些东西。我也不知道耶弗他要不要常常喝酒吃肉打家劫舍，快快乐乐，好像那个罗宾汉的那群强盗或者水浒传的一样。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有愤怒，因为官逼民反，可能是不是也要在这里面，一方面是掩盖自己的羞耻，因为妓女的儿子，一方面是发泄自己的不平，你们这样对我好。这事情总是会有变化的。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要叫耶弗他回来，对耶弗他说：“请你们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可是国难思良将，现在有敌人来攻击了，以色列人是打不过亚门人的，亚门人来攻击了。那我不知道以色列现在应该是群龙无首，根本没有人来管他们，但敌人来了怎么办？我们需要一个会打仗的人聚集我们，能够抵抗外物。我们当中没这种人，良家妇女所生的，也就是耶弗他的弟弟们，通通是窝囊，不会打。他们就知道我们现在找一个很会打仗的人，那到哪里去找？哎呀，就是那群陀伯的土匪嘛，每次经过那里都要买路钱，常常那里是很不安的。那长老们呢就去找，大家就说：“哎，请来做元帅。”各位，就好像那个通缉犯呐、啊，台中杀那个杀在警察就警察在那里喝茶，然后杀人的小弟啊，回来了。回来了，我们现在不知道是处死他审判他还是怎么样，就突然国家遭到大难呢、啊、因为他，我们假定他们不是杀了一个另外一个黑道，假如他是过去10年20年我们派了几师军队去围剿他，抓他都抓不住的，哇，好厉害。而且我们每次派的特种部队、空降部队，这什么野战师，什么蛙人，通通被他杀得一塌糊涂。他很会打仗，然后我们现在碰到危难了，有人攻打我们了，大家想谁能打这个外来敌人呢？想来想去就是他了。于是他们就去，拜托拜托，请你来做总统，请你来做国防部长，请你来做参谋总长，请你来率领大军跟敌人作战。耶弗他说哈，也是耶弗他的话，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看起来这长老也有他亲戚，看起来这些亲戚就是当年跟他的弟弟们一起把他赶出去的。看起来耶弗他用了这个字，我不知道有没有夸大， 这个字就是你们以前恨我。这个恨不知道有没有夸大，我想哈，一般来讲哈，对耶夫他这种人，他的亲人就是把他赶走的人，应该是看不起他，而不是恨他。应该是他说你们以前不是轻看我吗？他用的是你们以前恨我。也可能那个表达出来的，要表达出来就是以前耶夫他就在他父亲家里显出很有出息的样子，以至于他们不是轻看他，是他们恨他怎么这么有才能，嫉妒他。如果这样讲的话，耶夫他就更是满心是火了，然后他就说，好，你们现在碰到困难了，干嘛来找我？你们那么恨我，现在干嘛找我？他说，拜托拜托，往事莫提，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哈，讲这些话了。哎呀，就请你回去啦，我们现在不要争那些事了，只要你回去率领我们，你就做我们的头，我们请你做总统。以前是赶逐你，现在请你做我们总统。耶夫他说，如果回去我打亚门人，我打赢了，你这句话再讲一次，我可以做你们的头，做你们的王。可以了，上帝做见证，我们一定让你做我们的头。好，他回去了，大家就封他做元帅，然后他去打仗了。打仗呢，这中间是耶夫他看起来实在是不是一天到晚在绿林里面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而已，他也读书。因为亚门人来打的时候，他就派使者跟亚门人讲了，讨论历史，你们为什么打我们？我们有没有占你的地方？其实啊，各位，耶夫他读的书，这个土匪读的书比你们还多了，比我也多了。耶夫他在扭曲事实，其实以色列有占过亚门人的地了，但是他整个那篇很长的那个历史和地理上的辩论，他的意思说，我们以前对你们依让再让啊，后来你们打我们，我们才占了。然后他也没有，他始终没有讲我们占，他只有说你现在要的地方，我们已经在那300年了，你300年都没有来要，现在来要，那不没有道理嘛？各位，这个说起来，你们可能有点经验嘛，对不对？这种人就叫做路霸嘛，就老子在这里，这里不管是这是公用地或什么，老子在这里摆一个摊贩，摆一个修皮鞋店，已经摆了3年了。你怎么样？那你要赶我走，那么老婆就出来哭给警察看，那也没有办法。这种人叫路霸，只要3年，事实上你站一个地方站3个月，恐怕常常就人家就没可奈何了。有的时候在大楼里也会这个样子，楼梯间啊、防火巷啊，通通站住。那你要通常就是一站的时候就要开始把他赶走。我在这里讲医院管理啊，一站就要把他赶走。你如果不让他走，他在这里300年了，他还想赶你走嘞。我以前在念师大附中就有这样经验，很有意思。那我们师大附中那个时候有卖，那个时候还有啊，就是校园出入比较方便一点，有人卖那个红茶哈，就是红茶在那里卖。那个教官就赶，那个卖被赶的就说，你还没来的时候，老子就在这里卖了。有一天你走了，我还会在这里卖。结果真的也是这个样子哈，就基甸就不是那个耶夫他就有一点用这个办这个口气了。我的意思就是他其实很懂得历史，那他跟亚门人争到后来呢，亚门人就不听了，就要跟他打了。在圣经上常常在四世纪出现这样一句话：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各位，这个人是有神的灵的。这个人是上帝所拣选的，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然后呢，他就把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聚集起来，然后要跟亚门人作战了。30节，耶夫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 各位，耶夫他讲的这段话是很不好听的话，是很残忍的，是很野蛮的。他说，他跟上帝讲，我许个愿，这次去打仗，我能赢的话，我回家谁迎接我，我就把谁杀了，给你。这讲的是很重的一句话，讲的是很残忍的一句话。但这句话呢，可以反映出耶弗他的心。耶弗他的心，各位你要知道，他是一个被拒绝的人，他是一个被他弟弟赶走的人，他的出身是妓女的儿子，他是一个被这个世界弃绝的人。各位，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验，我不知道你在小学的时候，或者中学的时候，或大学的时候，或在医院的时候，或在工作场合，你是不是一个人家看不起的人，就人家都不要你。你有没有这样经验，在大家都在讲话，同事们都在讲话，你一出现大家都不讲话了。你有没有一个经验，你到一个地方去玩啊，打我们大家一起来打羽毛球吧，你一去大家都不打了。各位，我小的时候有这样经验，我就是小孩子嘛，我对别人也会这样，别人对我也会这样。有的时候我在小的时候，就我自己不是很强烈的有被人家排斥过，我也不是很强烈排斥人，但多少有一点。我觉得最可怜的，有的时候在小学哈，小孩子有的时候真的好残忍，就是好像有一些小朋友，这些小朋友可能比较穷，或家里比较穷，或者他有一些什么残疾，或者他有一些什么因素，总之呢，他可能比较穷，比较可怜。那么通常在这种情形下，这个人应该受到更多的关爱和接纳才对。可是很多时候，这也是小孩不懂事，有的时候这种小孩子就被团体拒绝得更厉害。你是脏小孩，我们不要跟你玩，有的时候会这样子。你是什么样，我们不要跟你玩。各位，对不起，我不是要挑起省级情节哈。对，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果你在外省人区里有个台湾人进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听到这样话。同样，你在台湾人区里有个外省人进来，有的时候也会听到这样话。我中学的时候念松山中学就有这种情形。松山中学那个本省外省之间冲突很大，本省那边有外省那边有些眷区，那眷村的小孩有的时候就会跟本省人打架，本省那里也有一些就是他们自己的帮派也会打架。我是这种经验很清楚。但是更可怕的、更难过，就是在小学的时候，更小的时候，就是有些小孩子就你是脏小孩，我们不要跟你玩。就他可能是比较脏，可能比较臭，可能他比较穷，那么这一群不要跟他玩的人可能是比较健康，他的便当也比较漂亮，他穿的也比较好，但他就特别讨厌那个脏的。各位，这其实也是人的天性，你也不必把它想成说人多坏，就是我们都喜欢那些干净整齐的。那么因此有人不干净、不整齐、不聪明、不漂亮，可能他需要的同情更多，可是他得到就更少。我在讲这些其实就是要讲耶弗他。那我要说了，就是这些脏小孩、穷小孩、病小孩，如果他们笨、能力再差一点，那也就算了，就是他笨嘛，他差嘛，但他就比较乐天知命，就算了，反正我没有什么。耶弗他刚好不是这样的人。耶弗他被人看不起，但他笨，他很聪明，他很能干。你能干再被看不起，你有才能，甚至如果他以前带弟弟带得很好再被赶走，那就更痛苦。就他是一个很敏感但是被拒绝的人。这种人呢，我觉得就容易变成毛泽东啊，或者那个朱元璋这样的人。一旦得了权，一方面自己很自卑，一方面自己想要报复，常常杀起人来就特别凶。那现在耶弗他要作战了，我觉得他开始有种恐惧。这种恐惧就是，如果这场仗我打败了怎么办？如果我打败了，不仅我是一个败将，这些同胞会再一次很有理由的拒绝我，我没有人要了。 我再提醒各位，人是群居的动物，我们需要有一些团体接纳我们，我们在其中能够喜欢。我赶快说各位，在世界只有一个团体，就是教会，是如此的啊。你说教会有很多缺点，很多错误，事实上你说我就在教会受伤，这我都知道，很多有这样的情形。但是上帝在人间所设立的救恩友谊就在教会里，我就鼓励各位，你不要离开教会，你是基督徒不要离开教会，你要有教会生活，不管教会怎么不好，因为那是上帝救恩所在的地方。如果你是非基督徒，你当然可以听福音广播，你当然也可以上网听这些福音节目，你当然也可以自己买书来看，买圣经来看，自己祷告。但是我劝你也要在教会里面认识其他人，教会有一万个不好，这是上帝在一万个不好里面所设立的唯一的让你能够经历耶稣救恩的地方。耶弗他现在很恐惧，我觉得他在这种恐惧当中，他才会许下这个毒誓。上帝，请你帮个忙。所谓许愿，就是指一个人求上帝做事，而这件事情他觉得太大太难了，所以他就许个愿。他觉得上帝要做这个事太大太难，要给上帝一点好处，因为要请上帝做的事这么大，所以他要给的上帝的好处也要很大。各位，照一般人的迷信的想法，各位，你求神明做一件事情，譬如说你求神明说，哎呀，我头痛三天了都睡不好觉，神明啊，你帮我睡好觉，你睡好觉我送一只鸡给你啊，你这样讲吧，就是你请神明要帮你做个事嘛，治你的这个失眠三天没睡好，送一只鸡，或者是三天嘛送三个鸡蛋就好了。但如果你有一件事要求神明，哎呦，神明啊，我儿子现在是癌症，刚刚检查说癌症，那下个礼拜要开刀，如果开刀顺利，我儿子的癌症得医治，各位，这时候你就不是三个鸡或三个鸡蛋了，你自己会想什么？哦，神明啊，我烧100万的香油钱给你，可能你会讲这个了。可能你会想到说，神明啊，这样，如果我儿子被救好，我没有100万，我就做和尚了，我就在庙里做和尚，天天帮你做事。如果实在我还有很多责任，我每年做3个月的和尚，每年做3个月的义工来帮你做10年。我的意思就是说，当基督徒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想法，就是其他宗教的那更多了，就是你求神明来帮助你，而你所求的事情如果太大了，通常就会许一个愿。你求的实在太大太难了，你就许一个很大的愿，如果你成就了，我一定要给你一个好东西。各位，所以有的时候在我在跟弟兄姐妹谈到教会的状况，谈到基督教机构状况的时候，我以前都常常很悲观了，哎呀，怎么这么糊涂，怎么这么错误呢？这次在上伦理学的课，我也常常在笑这些神学院和教会啊，和基督教机构乱讲圣经的话，胡说八道的，我各种脏话都用完了，真是求主赦免哈。然后就觉得很悲观，这教会怎么办呢？但是其实我不是这样想的，我越来越不是这样想。教会很糟糕，基督徒也很糟糕，我们有很多的错误。我现在看看，想想看，这几乎是教会历史上的常态了。就是神的儿女都又笨又差，瞎子领瞎子，讲的这个从上到下都错误。哎，可是奇妙的，我很乐观的，就是这些，这么烂，可是教会还继续存在耶，这么烂还活下去了，这么烂活下去，有的时候还活得真光彩了。就神有很大的恩典，就当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真理呢被传讲了一点点的时候，哦，就有非常美好的效果了。所以我是觉得，哎呦，神实在很爱我。现在我可能越来越能够看到教会的错误，但我看越多呢，就越稀奇。 哦，你真是奇妙的主，我不会觉得很难过。当然我们也不要得罪上帝了。你看耶弗他是以色列人，他多少知道上帝的事，但他受到当地的风俗的影响，当时在迦南地就是这样子。你要向你的神明求东西，尤其求一个很大东西，你最好是献人为祭。上帝最喜欢吃的是人，你把人杀了烧掉，这当然是迷信错误嘛。这迷信错误就跟我们，我不知道现在课本还有没有，就是西门豹啊，哦呦，要叫天下个雨哦，就一定要送个童男童女去，通常是女，不，那里面是女人嘛，送漂亮女人。奇怪，下雨跟送女人有什么关系呢？当然那是骗局了。那在迦南地这么会有这种想法，大概也是人的想法，就人命最值钱，所以你要求神明给你做一件好事，你要杀个人来献祭。听说我们以前原住民无奉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现在无奉是禁忌了，我不知道还像不像这一套。但我就是说，耶弗他对真理的认识非常少，甚至很错误，他根本不知道上帝厌恶反对这种献人的迦南风俗。上帝根本从摩西进迦带领要带领以色列进去之前就讲了，迦南地的风俗叫上帝最愤怒的就是杀婴献祭，你们千万不可以这样。可是耶弗他现在居然许了这样一个愿，他为什么会许这样的愿？我想就在他内心深处，他觉得上帝这个忙你一定要帮，如果这场仗我打不赢了，他不怕死，我想他不会怕死，他不会怕他不会怕别的，他怕的是被他的兄弟再一次的拒绝。各位，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被这个世界拒绝，没有人要你，人家要把你休，人家要离婚离掉你，没有一个学校接受你，这个学校开除，那个学校开除。哎呦，现在真是监狱人满为患，有些时候有些地方监狱也不要你。我看过奥亨利写一个短篇小说，就他想到监狱去，因为他想监狱里比较温暖一点，起码有饭吃哈，他想吃免费的饭住。他等打破玻璃窗啊什么，警察都不抓他啊，不，你赶快滚掉。各位，其实这就是世人的，我们基督教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们相信一个人不认识上帝，就进入了一种没有人要的境界，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相爱，没有人要人。在以弗所书形容这种状况叫做远离的人，就是人跟人之间距离越来越远。这不必是什么吸毒的啊、赌博的啊、出监狱的那些人，各位，你可以是董事长，你可以是郭台铭，你可以是马英九，你可以是陈水扁，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爱，那也许实在你不可爱。那耶弗他没有人爱，是因为他是妓女的儿子，先要打这场仗。我觉得打仗之前他跟基甸一样，他怕了。那打仗不能怕的，但他怕了，所以他许一个愿，你是全能的上帝，这句话没错。你如果把亚门人交在我手里，这句话没错。我们知道胜败不取决于个人，取决于上帝，你把他们交在我手里，我平安得胜回来，谁从我家里出来我就把他杀了给你。我觉得耶弗他是在太恐惧、太迫切想要得到胜利，而这种迫切想要得到胜利和恐惧的原因，是因为他从小是妓女的儿子，被排斥，他受不了那种排斥，他非得胜不可。好，这一次呢，圣经上的确这样说，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里。可是肯请各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注意这件事，圣经上在讲有些事情的时候，包括这件事，没有讲到上帝就这样做。也就是说，耶弗上帝让耶弗他得胜， 跟耶夫他许这个愿一点关系都没有，事实上一定一点关系都没有。上帝从来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包括很残忍的献了一个人，上帝听你祷告。如果是这样，这就不是上帝，这是魔鬼了。神本来就要让耶夫他得胜，只是耶夫他没有信心，他很恐惧就许了这个愿。就跟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的上帝赦免饶恕了，可是我们不相信，我们就常常还折磨自己。我在伦理学的课不断提路德，就是路德非常常常提醒我们要一个平安的良心。平安良心不是你做了够多的事，不是你流了够多的眼泪，不是你鞭打自己够多次，不是你怎么折磨自己然后上帝说好够了，我不折磨你了。上帝不这样，上帝不折磨人的，上帝赐恩典，赐白白的恩典。耶夫他不认识上帝，他不认识上帝，乍看之下你会以为他不认识上帝只是他要陷人为祭，其实他不认识上帝更深的不认识，他不知道上帝是施恩怜悯的上帝。那我不知道基督徒知不知道。好了，他得胜了，耶夫他回来，不料他女儿，哎呀，是他女儿哎，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夫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做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各位，我又在想了，当耶夫他打胜仗的时候，各位，在打仗之前他焦虑，他怕打不赢，打了以后哇，打之中枪林弹雨啊，杀就忘记惧怕，然后赢了以后当然就很高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又在胜利的喜悦中开始忧虑了。你应该知道他这时候开始想，我回家谁来迎接我，谁会迎接我，他会没有命的。我觉得他回家的路上就充满了焦虑了。人生啊，有的人个性实在是很幸福快乐，就不太会计算这些事情，他能够很心胸豁达的接受每件事，他不会去想人家怎么在计算他，怎么在伤害他。我觉得这种有这种个性的个人和民族是有福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没有。我觉得中华民族有个真是，尤其在大陆常常有个现象，就是别人都有阴谋要来害我们，所以宣教士去有阴谋，美国对他们有阴谋，大家就阴谋诡计。各位，这种想法哈，就是天天猜疑别人是不是要害他，我是希望你不要有。就算人家天天想要害你，你也不要这样想，因为你应该想的是上帝天天在保守你。如果你天天在想这个人要害我，这个人要害我，这个人要害我，这里面有什么毒，那里有什么毒，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医院里知道吗？这个叫做被迫害妄想症嘛。那有些人就有这些想法，各位，这不是一般神经病才有，我觉得总统啊、老板啊什么都可能会这样，这个人在陷害我。这种人常常是过度的忧愁，不认识上帝，就不这样。我在想耶夫他是不是又有了，他会许那个愿他应该就有，现在得胜了，他应该想这个愿这个是怎么得到的，这个结果会是怎么样，谁要被杀掉，我想他会很多担心。哎呦，以至于哈，胜利的路上他走的一点都不快乐。这我又觉得我们中国有很多从小到大教育不太恰当，就我们从小到大教育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知道你从小就学一件事，这范仲淹讲的嘛哈，就从小就学一个，大家听笑话你要最后一个笑，大家哭你要第一个哭。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是这样啊？为什么我们教育要大家鼓励大家每个人第一个哭最后一个笑？为什么我们不能鼓励一个都不要哭，大家都第一个笑不是最好吗？我们不应该天天都很欢喜快乐吗？ 尤其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是第一个笑的人啊。当然你要哭也可以，但也希望是有盼望的哭嘛，啊，就知道主有恩典。我在想耶弗他多么难过，一路上的欢笑，一路上你可以想象一路上的欢笑，以色列人得胜，你想想西班牙现在快乐到什么地步了。那如果西班牙那个踢进球，我不知道是谁踢进球的，先有许愿，我回家下机场第一个人我就把他杀了献给你，你想他回去路上会快乐吗？他就开始不快乐了。那人不认识上帝有白白的恩典，他当然就不会快乐。女儿拿着鼓出来跳舞迎接他，撕裂衣服。各位，我在想他许愿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有这一天吗？还是他很悲观，他发现他觉得这个愿一定不会还的，因为他一定不会得胜的。不管哪一种想法，想这个愿会实现，上帝会叫他胜利，他想到的是那有一个人会死。如果他想到没有人死，他想到的是上帝不会让他得胜。就这是真是一个天生的悲观主义者，天生的忧郁症。这种人真是在医院里面我们就常常很头痛，医治他的医生也会得忧郁症，因为始终不会好。我不能挽回。好，这里我也要说，以我对圣经的了解，我要说我觉得耶弗他对上帝还是不认识，他应该认识。这时候就是一个好的牧师传讲上帝话的人多么重要，来告诉他，亲爱的耶兄啊，你的得胜不是因为你许愿，你的得胜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你就欢欢喜喜享受你的恩典吧。你许愿是许错了。在这里我们也想到，在圣经里有讲过，那我们常常觉得男女不平等，是不平等，但上帝有他的恩典，各司其职嘛，都是美好的。圣经里有讲到说，如果一个女孩子许愿，譬如说啊，有些姐妹们有时候听到什么非洲啊太可怜了，需要有人去全时间帮助，她就贸然许愿，主啊，我不结婚要去，我一定要去。然后呢，后来发现她有个很好的对象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圣经里有说，如果女孩子没结婚的时候贸然许愿，她的爸爸和她哥哥可以废掉那个愿。你是小女生乱许愿没用啊，没关系的，感谢主哦。如果结了婚以后你老公可以废掉这个愿啊，哈利路亚，感谢主。如果照搬招的女戒的话，如果你到老的时候许愿，当老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许不要结婚的愿了，你儿子可以把它废掉哈，对不对？以前搬招女戒就是未嫁从父，结婚从夫，夫死从子嘛，这很不公平了，但是也是有保护。耶弗他就没有这种废掉你这个愿，其实我是他牧师我就废掉了，因为你搞错了，上帝不是这样。耶弗他很难过，他女儿就说，哎，父啊，你既然许愿了。他女儿上梁不正下梁歪，其实不能说他们歪了，两个都很可怜的歪了。他女儿也不认识上帝的恩典，他女儿也说，你许愿了就把我烧掉了算了啊。各位，有些解经家说没有烧掉，只是终身不嫁娶，不过看他前面用燔祭这个字应该是烧掉了。然后他女儿说，那我求你一件事，我死前求你一件事，容我去两个月，我在山上跟同伴在一起哀哭，我终身为处女。各位，我现在要说，如果你们终身处女没结婚，你每年要上山两个月，大笑两个月。哎呀，幸运呐、啊！感谢主啊！我看到这么多被害的，哎呀，主啊，感谢你啊！两个月还不够快乐嘞。耶弗他说：“你去吧。”他去两个月，他便和他同伴在山上为他终身处女哀哭。两个月满了，他下来了。圣经上说，耶弗他父亲照他所许的愿向他行了。我也想了很多，这个如果我是那女孩说，让我两个月到山上去，有其父必有其女， 我就跟人家逃到别的地方去了，也不会陷父亲于不义嘛。父亲可以跟上帝讲，他实在逃掉，我也找不到他了，所以对不起，不是这样更聪明吗？这个人呢、哦，很有那种烈士哈、哦，什么那个贞洁牌坊的那个伟大，但是实在又是脑子不够了 ，IQ 太差了，我觉得他可以逃掉的。不过要讲，后来以色列人呢，每年要为他的女儿哀哭四天。艳福他的事情其实还没有结束，我今天就讲这里，我只讲的是，一直到耶弗他结束的时候。我想他这一生出生很不幸，这是他没有办法改的。他父亲跟一个妓女生下他了，这都没办法改。他过程中很不幸，他曾经被他弟弟赶走，然后他自己把他女儿烧掉了。最后他晚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如果讲前面就是说他终身只有一个女儿的话，我想他是孤单的，也就是我一开始讲的，这是一个上帝使用的人，这是一个上帝拣选的，而且他很有能力，但他是一个孤单的人，他生活也不快乐。就是基督徒信了耶稣有永生，但是还是可能因为我们的错误误解个性还有各种悲哀事，我们没有办法摆脱这些。不过我希望讲这个事情不是希望你继续过悲哀史，我希望你不仅信靠耶稣，而且你认识得更清楚，不仅你有能力，而且你认识上帝是白白施恩的上帝。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丰富慈爱当中，即便我们的母亲是妓女，我们的父亲是不负责任的，我们的弟弟是讥笑我们的，我们的长老是赶逐我们的，我们是怕被人拒绝的。主啊，让你的话你的圣灵常常提醒我们，在我们里面坚定知道我们是永远没蒙你的慈爱怜悯保守恩待，而且你的恩典是叫我们不仅有你为父，也有其他弟兄姐妹为我们的肢体彼此扶持。我们都有罪，我们都无知，但不要让我们继续在无知当中继续的献上女儿，让我们在有知当中更多的感谢你赞美你，过一个喜乐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